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我是师母，芳华为您访谈师母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本书的主角陈耀清牧师。芳华很好奇，不晓得收听的同工当中是否有教会的师母，您听了陈耀清牧师的见证是否有共鸣呢？如果你在服事上遇到了困难、挑战，或者是有疑问，欢迎您可以通过电邮或者是短信，我会为您转达陈耀清师母。师母也非常的乐意在祷告中纪念你。今天的这段访谈，师母回顾在美国生活15年之后，她回到台湾协助张茂松牧师牧会。当年27岁青涩的传道人张师母，经过了十多年的熬炼，他步入了中年，成为了成熟的师母。张师母一回到台湾，新店行道会就开始进入了复兴爆发成长期。这间教会不仅有出色的属灵父亲张茂松牧师，也有优秀的属灵母亲陈耀清牧师。夫妻两人一同侍奉，如虎添翼，有着双倍加成的效果。以下我们就来听这段的访谈。
师母，师母，
哎，人家在叫你，你怎么不回答？
啊，我是师母。
一转眼，他侍奉主超过50年，成为许多教会师母、女传道姐妹们的典范。欢迎收听我是师母。
再一次的有机会和张师母在空中和我们的主内同工聊一聊。师母服侍教会已经有50多年，在她的生命当中有许多非常棒的属灵经历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在上一回呢，张师母跟我们提到他在美国事隔15年之后呢，他终于回到了台湾，和张茂松牧师一起在教会服侍配搭。一次又好笑又好气的口罩事件，就道出了夫妻看待教会事工的差异哦。那今天呢，也要请师母来谈一谈，如果说呢夫妻同在教会一起服侍，那芳华指的呢不只是传道人，也许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会有夫妻两个人一起服侍，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呢？
我觉得当夫妻在一起服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两个人在人的面前的表达，因为可能你们在家里彼此的表达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容易，彼此也会了解彼此的意思。
嗯，
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常常爸爸妈妈在吵架的时候，孩子都会说：“爸爸妈妈，你们在吵架吗？”爸爸妈妈就会说：“不是，我们只是在大声沟通。”
是，
有时候这个夫妻在教会里面如果一起服侍的话，就是要尽量注意，不要有这种大声沟通的场面，
情绪上的沟通。
对，大声沟通的场面，当然了，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就看你的角色，因为许多时候像我的话，我的角色通常是帮补的角色，所以我通常提出意见的时候都是小心谨慎的， 都是会比较小心谨慎，那我也会尽量不要在大的场合里面提出不同的意见，
是、啊、
因为有时候一些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家里沟通、
嗯、
除非那个真的是非常紧急，像那种口罩事件哈、
嗯，
那是因为非常紧急，马上你就要拍板定案，那我就觉得真的是不行，我就会提出来说真的不行，真的不行。那不然的话，我通常都是会私下沟通。
好，那么这个口罩事件到后来最后的决定到底是什么呢？
最后的决定就是大家忽然间也发现不适合到那个什么，我都忘了，就淡水那个地方的一个什么乐园去、嗯、后来大家也觉得不太合适，也确实觉得晚上也不适合让老人家去、
嗯、
所以那次大家就决定就到餐厅去聚餐，那次是买的是餐券让大家去餐厅聚餐、
嗯嗯、
总而言之只要不要去海水浴场玩水就行了。
、好，刚才芳华也问到在教会也许呢夫妻都会一起同工啊，师母您的观察啊，您看到夫妻一起同工除了刚才您说到不要在群众当中呢有情绪性的表达，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我觉得如果夫妻一起同工的话，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妻子站在一个比较隐藏的位置，然后呢你可以学习，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可行的，你学习做球让你的丈夫来接，那你学习把一些话让他来代表来领导，
嗯
啊，就是尽量让你的丈夫站在领导的位置，你站在帮补的位置，这是我个人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的丈夫同工他非常的聪明能干，有能力有领导力，那我就不需要在这个地方跟他抢领导权或者是跟他争长短一样的，我就尽量帮助他让他做得更好，让他做得更没有后顾之忧，如果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漏洞我就把它补一补在后面就好了、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也是轻松的，也不会让人家觉得师母非常强势，我觉得看角色啦，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角色是师母，那我就不能太强势，太强势的师母是让人讨厌的，但是如果我的角色是女传道、嗯、而我负责某一样的事工，那我觉得我当然就要展现出我的领导力，我在很多地方的看法，那这是不一样的，就是角色，角色不一样可能做法就不一样。
师母您提到了您跟牧师呢，其实你们两个都非常的能干很有能力哦，但是我们也会在这个教会里面看见呢，好像夫妻同工也许他们在这个灵命上确实是有一些的差异，那甚至有一些姐妹是很乐意服侍，但是呢好像弟兄对于服侍兴趣就缺缺哦，这样子的差异的话，那是不是也要鼓励他们一起来服侍呢？
我觉得姐妹哈，如果你是你的灵命是比较比先生更成熟的，那我觉得你更是要体恤你的先生，你不要跑到太前面，你跑得太快你的先生跟不上他就会完全不想跟了，
嗯，
所以我觉得以妻子来说，妻子要祷告上帝给你特别的智慧，知道什么时候你要放慢你的脚步，等你先生跟上来两个人一起做，或者是你觉得什么事情是应该要做的，但是你就可以把它都预备好了 交到你先生手里，让他来做，你在边上帮忙。嗯，我觉得就是慢慢带着你的先生一起慢慢的同步向前。
是，
因为打仗就是两个人嘛。
嗯，
你就如果一个人跑得太前面了，后面那个人支援也会来不及，那就干脆他就不动了。
嗯，
这样子会造成家里的很多的矛盾。我看很多的矛盾就是妻子太能干了，就是太抢眼了。
嗯，
以至于让先生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那我个人觉得妻子有时候需要隐藏一点，稍微隐藏一点，不要太聪明啊。那让先生就是隐藏一点，然后有很多的东西尽量让你的先生有表现的机会。
嗯，
那聪明的妻子就会让先生显得很耀眼。
其实我们在教会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的情况啊，就是姐妹非常的热心在教会服事，但是她的另外一半呢没有信主。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位姐妹有的时候会让她的先生很抱怨，她为什么经常跑教会啊，好像对于家里的事情反而不是那么的留心留意哦，这个就会造成夫妻之间的一些的问题哦。可是教会又很鼓励姐妹呢，你可以多多的参与教会的服事，这会不会有一些的困难和矛盾呢？
这个就是选择啊，每个妻子要自己要选择，你选择就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你做不一样的选择，那结果一定会不一样。所以自己要好好的祷告。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的过程，那在每一个过程里面，哪一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你就要选重要的事情做。比如说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照顾孩子，而不是照顾教会。那你就要把孩子照顾好，你不能把孩子丢在家里，然后你热情的在教会服侍，我觉得那也不是非常好的。因为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儿子，那就是更可惜了。所以在你孩子需要你陪伴的时候，你要花时间陪伴他。那如果你的先生还没有信主，你就更是要迫切祷告，而且你要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把你的先生也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两个人一起同步前进。
嗯，
而不是你一直跑在前面，一直把你先生落在后面，那你的先生就会离你越来越远，他的抱怨就会越来越多，你们的感情就会越来越不好，那你要带他信主就会越来越难。就是先后次序。对，如果我选择，我就是要选择先努力的把丈夫带到神的面前来再说。
谢谢师母的提醒啊，我们确实也观察到在教会里面很多姐妹呢都非常的属灵，也很乐意参与教会的服事，但是在这个抉择跟优先次序上面，我们也必须非常的留意上帝给你在不同阶段的时候给你的责任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好好的守住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相信呢，这也是对上帝负责的一种服事。
Amen。
嗯，好，那师母在回到了台湾之后，我相信呢您也开始了参与教会很多的服事。方华，在您的这个书里面就发现呢，哇，您参与的这个服事呢非常的多元，也有很多呢相当的具有创意啊。我们先来谈一谈刚开始的时候您发现教会的一些需要，比方说像布置会堂这件事情，您是怎么发现的呢？
因为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一楼的门厅非常的朴实，就是摆得整齐，但是真的没有什么给人温暖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 可以把门厅布置的更好看一点，那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是买个桌布插一个花就能解决的事。那所以我就提议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做这件事，牧师说可以啊，你去做啊。所以我就跟几位同工，我们就到那个大卖场去买了一些布，就请那边的卖场的人帮我们车一车就拿回来铺在桌上。老实说真的，有穿衣服跟没穿衣服真的差很多啊，那个温暖马上就出来了，每一个人一走进教会马上觉得教会不一样。哇，他说今天教会怎么这么可爱啊。然后我在每一张桌上就摆了一棵小小的圣诞树，因为那时候正好是圣诞节，所以我就借着布置圣诞节，我就把门厅打理了一下。其实花的钱非常少，但是那个效果简直是500%，非常有效果。
这个小小的巧思呢，就能够让整个教会的布置看起来呢更温馨，更让人比较容易接近，而不会让人觉得教会好像是冷冰冰或者是很朴实的感觉，而是让人觉得非常的 friendly， 就是很温馨的感觉，也让人比较容易走入教会。
是
好
是。
在之前呢，芳华也跟师母谈到了，师母对于年长者的服侍呢是非常的有负担的。当然我们之前也提过了，关于像是喜乐厨房这样的一个服侍，可以提供年长者有很好又营养的餐食。那到后来呢，师母的这个服侍不仅只是这个餐食而已，到后来就慢慢的演变成了精彩人生。这个服侍呢又是非常的特别啊。师母要不来谈一谈这个精彩人生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服侍内容呢？
因为我服侍老人家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需要为老人家办追思礼拜。大部分的家庭当家里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是慌乱的，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心里又很难过，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什么都没有预备。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是精彩的。那我也去参加了很多的那个追思礼拜，发现选出来的照片很多时候都未必能够代表那个老人家。所以我就跟老人家说，其实我们活着的时候要活得精彩，那告别的时候也要很精彩。我们可以把我们人生最精彩的部分在我们的这个告别式的时候让大家看到那个精彩的部分。所以呢，我就开始跟老人家做一些，我称它叫做天国旅程清单。
哦，
因为我们每次要去旅行的时候都会做很多预备，对不对？那越长的旅行就需要越多的预备。如果我要去美国，我可能要带两口箱子。如果我只是到隔壁的城镇去过一个晚上，那我只要带一个小行李箱就好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做一个长的天国旅程，我们要预备什么呢？所以我就在里面跟大家讨论，我们要预备，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哪里去，这一点很重要。而且不但我知道我到哪里去，我还要让我的儿女知道我要到哪里去。
是，
所以我们在上面就会做了很多很多的规划。因为我们帮助过太多的家庭，很多家庭在预备先人这种追思的时候，有时候家里的人吵成一团，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那有的人甚至说要用这个仪式那个仪式，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都规划好写清楚，然后再把自己手头有的东西做一个分配，这样子就很清楚嘛。我可以说我的珍珠项链要留给我的大媳妇，我的钻石戒指有我的 二媳妇保留、
嗯、
那我的金项链要送给我的女儿做纪念，我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要给我的大孙子，给我的二孙子，给我的三孙子。虽然我们东西也不是很多，但是你如果东西越多就需要做越好的规划跟安排、
嗯、
我觉得我的精彩人生最有意思的部分、
嗯、
就是我都会让老人家讲一些话给孩子，我们会帮他录影跟录音、
嗯、
就是录下来，然后他在那边可以跟孩子说感谢的话，跟他们说再见，跟他们说我会在天国等你们。我们就是会录一些，帮助老人家录一些，这样在最后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剪辑这些东西在那个最后的生前回顾里面、
嗯、
然后大家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会看见他们来追思的这个人可以讲出这些的话。
是，
而且呢我精彩人生的部分其中有两次我会帮他们拍照，一次是帮他们在室内拍照，这有点像在摄影棚拍照一样、
嗯、
我请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来帮每个人照，最少照100张照片，
嗯哼，
让他们选他们喜欢哪几张。
是，
然后呢我们再把那些的照片帮他们做成一本纪念册，
嗯，
送给他们。有一次是外景，我带他们到外面去拍照，也是请摄影师来拍照啊，就是请几个人帮忙，就是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那个帮他们拍照，
嗯，
也是大概拍个几十一百张，然后再选每个人在这么多照片里面选个五六十张照片，或者是七八十张，有时候120张啊，就是我们就帮他做一个纪念册，叫做精彩人生。
哇，
这很棒，我觉得
是是，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生前的预备哦。嗯，不少年长的弟兄姐妹对于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的接受度如何？那效果又是怎么样了？
你知道我办了好几届，
嗯，
那每一次他们都非常开心，每一次。每一次都非常开心。那每一堂课我们有不同的规划，因为我们要帮他们编辑他们的照片，所以他们看照片的时候就会说好多的故事。
哇，
这一张是我跟怎么，这一张是我带我儿子怎么样怎么样，这一张是我儿子结婚的时候照的，这一张是我的第一个孙子出生的时候，
嗯，
他讲好多的故事，在讲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脸是发亮的，
是，
他们是开心的。然后在很多的照片里面，我们协助他们找出一些有意义的照片，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就帮助他们剪辑成册。
嗯，
然后呢，你知道我们的精彩人生最后我们还有一次走红毯，就是我的每一个学员会从红毯的那一端会有一个人搀着他走进来，
是
啊，走到前面，因为我们要帮助他留下一些画面，
嗯，
啊，所以让他们很开心的走进来，然后每一个人走进来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把画册做好了，
嗯，
我们就把画册送给每一个老人。有时候不一定是老人，有的时候有的学员是只有四十几岁。他们就是来参加这个课程，
嗯嗯，
那他们就会跟他们邀请来的家人跟朋友分享他们的画册，
是
讲故事给每一个来参加的。这个有一点像生前的追思，有一点像生前告别式一样的。他们就会拿着画册跟他们的每个朋友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是，
那因为那个画册是我们特别特别帮他们制作的，所以每张照片都是漂亮的，
是，
而且都是有意义的。很多老人家跟我说他几乎每天都要看一次我觉得他们非常开心。
感谢主，可能我们对于年长者的服事 好像很少去想到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哦。那这是张师母在推动教会事工其中的一个服事。在下一回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听听师母在其他教会事工当中的一些创意跟巧思。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HN 良友@net， 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我们也会纪念你。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盛小梅姐妹所带来的诗歌《我一生》。
我在主面前拍拍手，在主面前跳跳舞，在主面前唱一首欢乐的歌。因耶稣爱我，我知道耶稣爱我不改变。
赞美主，一生一世为主而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我要